我小的时候呢，就比较喜欢看电影。那看了很多的这些古代的电影，都提到这什么武侠小说也好，那种文情小说也好，都是有什么家传之宝宝剑也好啦，或者说是宝玉一块啦，或者什么的武功秘籍那种的哈，就是说上一代要传流给下一代。然后呢，在那边祝福他们说，你要好好的保管着这个东西，而且呢，还要继续的再传递下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家庭里面有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有什么你觉得说是价值连城的东西什么家传之宝你是需要一代一代的很慎重的来看管保守，而且呢还要祝福他们说还要留给子孙，还要再传下去有一位初为祖母的母亲刚刚做了祖母，她写了一张卡片给她刚生出来的小 baby 的女儿，就去祝贺她。然后在那个卡片上面呢，这个祖母呢写了几行很简单的字，但是呢，却道出了人生非常精粹的一些的真理。这个卡片上面这样写，他说："女儿啊，你尽可能要教孙女学70万个单字啊，70万个单字。但是更重要的呢，是你要帮助她牢牢的记着这7个字。"最伟大的字是神，最长的字是永生，最快的字就是时间，最近的字是现在，最黑暗的字是罪，最坏的字是虚假，最深的字是灵魂。这位祖母把她生命里面的一些的体会，她认为是很宝贝的一些精粹，她愿意留下来，不单是给她的女儿，还要给她的孙女。那弟兄姐妹，我们我不晓得你活到今天，你人生里面已经领悟了什么东西，所以你也有一番的话，觉得说，这些的我学会的东西，我要传给我的下一代，或是说回想当初你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很想让他们知道，小孩生命当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的字？哈佛，MIT，OK，你健康，我说听话，我不知道。什么样？你觉得说是你生命的体会？你觉得说他忘了什么东西？但是我都希望他要记着的那些的字。谈到信仰的传承，有人这样来形容现时代美国属灵的情况。他们说美国真的在属灵方面是走下坡的有人说是滚下坡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他是这样说的：To our forefathers, our faith was an experience. To our fathers, our faith was simply an inheritance. But to us, our faith is just a convenience. And who knows? To our children, our faith may be a nuisance. 中文是意思什么呢？我们祖宗的年代跟我们谈信仰，是他们生命里面的一种体验。那到了我们父母的时代，信仰呢，就是他们从祖宗那里所承受的一份遗产。可是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年代，信仰呢，很多时候是只是一种的方便，有好过没有，多一层的保障。可是不晓得到我们的儿女们的年代，信仰会不会是一种 nuisance，就是妨碍，好不方便呢？好多的父母已经给了我很多的 restriction 了，这个世界是追求自由的。就是凭着你的 feeling 去做的，那到了今天，我还有一层的那个真理要跟我对抗。我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好像有一个阴影又觉得说我很 guilty，所以这个信仰是很不方便的。 虽然这一番话我们觉得说是很消极的一番话，可是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是什么呢？就说宝贝的东西，重要的东西，优良的传统跟文化，我们今天是移民的，我们觉得中国给我们很多很优良的传统，可是呢，你觉得说这些都已经不在我们的下一代那边找到这种痕迹，我们那种的刻苦耐劳，我们那种的节俭精神，我们那种的未雨绸缪，但是到我们的下一代好像都失踪了。包括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不是刻意努力要去维护保管的话，它只有渐渐的遗失下去，一代不如一代。弟兄姐妹，我希望到现在你们已经能够背出三股的意象，是吗？可以吗？试试看呢，我不再打在那个程序单打在那个投影片，我觉得你们应该会背了，是吗？跟我一起来背，如果不背你赶紧啊，不然的话呢，这个你的 membership 就被淘汰了，没有教会没有 membership 的啊。好啊，是什么呢？借着神的道，在三股的地区建立基督化的华人家庭，薪火传承耶稣的爱和教训，对吗？很重要的，神的道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基础，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人生，我们最重要就是建立家庭嘛。但是呢，是怎么样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而且我们针对是华人家庭，对吗？所以我们也不会就跑到街边上面像那些白，不是说我们不做，但是我们重点不是在看到什么人黑的白的红的全部都发单张，没有，我们还是着重的就是华人，对吗？所以我们才选这个地方。所以建立基督化华人家庭，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建立家庭的，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只有基督徒想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所以当他看到要建立家庭的时候，你建立个跟他不太一样的家庭，他就有兴趣要来看看你的家庭，对吗？然后啊，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因为福音不是我们这一代享受的，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承传我们这样的精神，他们也去建立什么基督化的家庭，管他哪一天搬到东岸还是搬回去哪里，对吗？这个就是我们三股的这样的一个意向。上一次分享信息的时候呢，我讲到如何来传承我们属灵的价值观。那我们知道世界的价值观，你刻意无意的你都会灌输给他们的了。在我们的华人家里面的，没有一个小孩不知道读书是重要的，他不一定认为的，但是他父母肯定一定会跟他说的啊。所以这个很多世界的东西你都会跟他说，可是属灵的价值观你做了什么的功夫呢？那我们提到说你要灌输给他们，就要记得四个事情。第一，从小就要开始了啊。广东人呢，他们说眉山楼神呢，意思说那个你知道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啊，那个头盖没有合起来的，对吗？中间你摸的话有个软的一个，我上帝给你机会，你有什么让他听的你赶紧输进去，因为合起来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孙悟空啊，楼损没三彩啊，赶快哎呀，听话以后要孝顺父母啊，将来的话要大多，你赶快跟他说，因为合起来了他都不听你的了。但是很奇怪啊，我们打开的那个课呢就交给别人去管了，到你有一天呢都合起来了，拼命唠叨唠叨，他一点都听不进去的。OK， 所以呢，从小就要开始了。粘土还是松还没有硬的时候，你赶快去摸，晒得久一点干了硬了，你一弄就 break 了，就有 friction 了。OK， 要建立良好的关系，你跟他的关系不好，根本就没有生命的影响力，你讲多多都没有用。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不听话，你先要回去自省一下，我跟他的关系如何。如果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不是很好，那我告诉你，你很浪费时间。你头一个不是去教导他什么，你头一个先跟他去恢复那个比较好的关系。然后呢，要树立榜样。我们知道身教，言教不如身教，你最好就是以身作则，因为你刻意讲的很多东西他没有听进去，你无心做的他都看在眼里，他将来跟你顶嘴对抗都是说你做了什么，而不是你说了什么。但是你教训他都说我说了什么，而不敢说我做了什么，对吗？这就是 上一代的跟下一代的矛盾。然后还有呢，就是家庭祭坛。我说上一次是因为没有时间谈这一个，所以为什么今天呢？啊，又要来讲这个家庭祭坛。后来我发现我写这一篇的时候，时间还是不够的。我说，但是我不想再 drag on 第三篇信息了，免得大家觉得说 you gave me too much 哈。所以呢，我们尽可能今天在我有限的时间里面，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家庭祭坛稍微解释的清楚。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同来看这个纠正一些的观念，先明白到家庭的地位，明白到是家庭而不是教会，是家庭不是教会，是影响我们子女信仰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家庭的地位，大拉斯的这个神学教授 Howard Hendricks 啊，他是一个很好的解经家，我很喜欢看他的书。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啊，你的家是第一个影响你孩子生命的地方。你的家是第一个影响你孩子生命的地方。因为一般来说啊，他说学校只占了你孩子 16% 的时间，而教会呢才拥有你小孩的 1% 的时间。可是你正常来说，你的孩子 83% 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不成比例的。所以你认为把他周五带到教会来，礼拜天带到教会来，而且很多人也不是固定礼拜五把孩子带来，礼拜天也不是固定把你孩子带来，那你可以想象教会对他信仰的影响，所有能够产生的效力有多么的少。我在学校里面教书的以前，我都知道，我跟那些家长说，我一天只有你的小孩子一个小时的时间，他来上我一节的生物课，或者说那个 physical science 的 class， 你他在家里面有多少时间？如果正常的家庭，你拥有他的，你希望你的孩子的问题来我的这边，我除了教书以外，我去给他激励，我一个小时可以能够把他修理吗？ Who are you kidding？ 所以你把那么多的责任推给我，哦，我去上班去了，我去干活，我去养家去了，我养了的钱就是你来替我教我的小孩，不可能的。因为他跟你生活在一起那个时间照理上是长的，这清楚说明了家庭生活对子女成长的影响或是教育是首当其冲的。上一次呢的信息我们读到生命记第六章那段话，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从家里开始啊，行在路上，你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不会在街上吧，不是旅馆吧，躺下起来在哪里？家。换句话说，你最能够影响他的还岂不是你的家庭生活吗？都要谈论，而且呢写在你的门框上，然后才写在你的城门外，对吗？所以从家中发动出去的。可是今天很多父母呢，以为把儿女们送来教会参加阿瓦纳啦、主日学啦、一些 youth 的活动呢，就能够保证孩子的信仰纯真吗？保证他们热烈爱主吗？保证他们有美好生活的竞争吗？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事实并不是如此，对吗？来也送来了，可是有时候还是有一些我们觉得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甚至很多父母不明白呀，以为孩子不来教会了，是因为教会的节目不够吸引他们，所以呢，就跟youth 的 complain 啊，你教的 boring 或者什么什么，我孩子在这边找不到他朋友，他会想到说他的孩子不来教会，有时候是你可能也是，但是教会这个教会不好，我给他换一个教会。啊，我让他去聚到一个 program 就很好的，他有找到他很好的朋友等等的。可是很多时候呢，我发现他们不明白，其实孩子在家里经历到什么的事情，他们有时候不太喜欢看到他们父母的某一些方面，或是说他觉得父母没有很好的见证，他觉得父母也没有这种 很热切的这种什么教会的生活，他们被影响了。特别到了青少年这个时段呢，以前没办法，他小他去你就跟他去。很多不开始来教会都是青少年时段，是不是？他有他的意见了，他够大可以留在家了，他为什么还要跟你去教会呢？说你去我不去。 OK， 很多时候他反叛教会，他反叛上帝。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说，会不会他们其实就是反叛父母呢？他不一定对教会有什么的东西，他只是就是不跟父母是有什么东西，所以他就知道你最在意这个东西，他就跟你过不去，就是那么 it's just simple like that。 我的认为了，我没有家庭，你可能觉得说这个都是理论 maybe maybe， 但是我也蛮相信我自己啊，观察到一些的东西跟去处理一些家庭问题里面，我自己所体会，就是人家抓不到那种的问题，就夫妻吵起来了，就找很多的辅导员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坐下来就根深蒂固跟你讲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我不是说教会没有责任，教会对子女的信仰没有影响，不会，也有，可是我强调是家庭生活才是影响我们子女信仰的第一线。所以家长们啊，你千万不要错过你能够好好影响你子女的黄金时段啊。我们知道啊，电视上面呢、啊、最贵的广告时间是什么？ Prime time 啊，就是那个最重要最精彩的节目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小孩也是有 prime time 的吗？那一段是时间你不要随便就错过，在孩子的成长当中最能够塑造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因为那样这样工作等等你不 available。 当你孩子已经长大了，他的个性都定型了，或是当你也没有工作了你今天觉得我可以 available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也不再需要你了，他们也不想再听你的了。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有点 nothing you can really do right。 所以我觉得是那个不要本末倒置，你不要随便的，你要想，你不要放弃那个机会，因为日后你不一定能够弥补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一般孩子只有 83% 的时间在家里度过，可是今天的世界里面你知道房贷又高，这个社会里面又大，住在湾区的话非常不容易的生活的指数很高的，所以家庭观念在变，男女角色在扭转，然后呢我们跟着变动为了经济需要，可能为了就是个人成就感，或是种种原因啊，我觉得说越来越更多的时间我们不是在家里度过。所以前面说到 83% 也许今天不是这个样子的。今天因为 family structure 的改变啊，美国大约有 12 million 的 toddler infants 那些 young preschooler 被送到什么呢 daycare 去。那这些小孩大部分在托儿所的时间一个星期平均接近40个小时，因为我觉得是通常跟父母的这个工作时间有配合的。因为现时代在外面工作的包括妇女比前四分之一的世纪增加了一倍，所以现在呢就是托儿所呢是越开越多的，这里就是个 challenge， 这里又什么什么，你就发现很多的。所以大多数的孩子在早年的成长都是由陌生人来带领，而不是自己父母亲自照顾的。所以美国政府常年研究就发现，在托儿所时间成长的小孩，他们的 behavior problems 一直跟随他们进入小学。那国际儿童健康中心啊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啊，我那天去看了一下，他做了一个报告，他们花了100 million 很多的钱呢、去研究1100个儿童，然后呢他们最后呢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他们说一个小孩在托儿所所花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 aggressive， 无论那个 child care 的 program 父母人认为是多么棒多么有 quality。 而他们认为，他们研究发现 the full time daycare 就是全日摆在那里的孩子比自己家里面有母亲亲自照顾的孩子在 behavior problem 方面高出了3倍。 这些 behavior problem 包括打人tantrum 发脾气撒谎跟人来争辩等等的。我不是说在家里带就一定没有问题 ,OK? 起码外面的环境轮不到你来控制。家里面的环境你是有办法可以控制跟调改的 ,right? 最近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讲了一个话，她自己也是在这个心理辅导上面是很有学问的。她就跟我讲，她说她最近发现她的那个女儿跟她说了什么东西不高兴的，女儿就做这个就是 ,OK, 她的女儿才三岁半还不到四岁，她就很 shock。她说我从来很小心都不会让她看那个什么电视，稍微有点比较 violent 的卡通动作我都全部把它扭到关掉，然后呢我从来都告诉他说我们要怎么要 love 要什么，他哪来学的这个东西呢？他就有点逼宫，你跟我好好的讲，因为他学心理辅导，他当然是有点办法。那女儿说，就 daycare 啦，你送到哪里去的时候，我那天跟 Tom 怎么怎么的，他觉得那个人不给他呢，他就变变，所以他就学了他这样，就很这个是很自然的，很 natural 的事情。那你姐妹你知道，就是说即使就是在无形中都在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更自己不 do something 的时候呢我们随手就很容易叫出去的时候，真的你回来你把它再转过来的很难了。所以不要轻易放过跟孩子的 teachable moment, 因为他们泥土那么松软的时候你就赶快去塑造它。日后你可能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无论是圣经的教导或者是这种的研究，其实都很清楚跟我们说出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愿意顺服，我们家庭一定是蒙福的。所以保罗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他提到的事情，特别是跟一些领袖们讲，可是这个呢也把那个的先后的次序跟我们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换句话说，教会的那个 building block, 教会的这个 unit 是从家里面开始的。我以前已经在信息里面讲过，如果教会里面十几户的家庭都不好，那个教会不会很好的。我这一去这个周末去洛杉矶里面去我以前服侍的那个教会他们20年换了5个牧师，然后呢最近有2个 church split, 他们那些人的家里面的问题就变成是教会的问题。弟兄姐妹，真的是教会我们出了问题，我教会也会同时 suffer 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转一下来看看那个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家庭的地位巩固了以后，我们来看使徒彼得他写信给一般的信徒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尊尊的祭司。这节圣经就讲到我们基督教为什么兴起了一句话，基督教呢今天跟天主教最大不一样，就是信徒皆祭司。这句话呢就是马丁路德起来改宗教的时候提倡的。这个观念就打破了今天天主教的阶级制度，他们是有bishop 啊，有 archbishop 啊，有等等的一层 cardinal 这样的拆毁了这个所谓的 clergy 神职人员跟那个 laity 这个平信徒中间的那个很大的那个鸿沟。没有了，那个悬殊之分都去，不是只有神父才可以侍圣餐的，没有，那些都拆了，然后倡导每一个的信徒呢都在神面前是祭司。祭司是什么意思？就是服侍人的人。祭司的工作就是帮助人接触到上帝，他就是人神之间的一个中保，成为人得到神恩典的一个管道。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呢，父母呢就是神所设立给子女们的祭司。我们呢是为我们的儿女来祝福，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来献祭，我们带领我们的儿女们到神的面前接触神，要得到神的恩典。圣经记载约伯记第一章，约伯每天起来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为他自己的孩子在神面前来献祭祷告，因为圣经说他深恐他的孩子犯罪来得罪耶和华弃绝神。所以约伯 他就成为了他的儿女们的一个祭司，他不但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也当了他们儿女们的祭司， make sure 他的儿女们跟神有这个关系。弟兄姐妹，父母在信仰上面的责任不是就是把孩子带来教会然后把丢给阿瓦纳老师丢给哲学老师或者 youth 同工而已，父母在家里面的角色是要做儿女的祭司，是儿女透过我们 接触到上帝。我们知道做父母的都会供书教学啊，养育我们孩子，给我们一切给他， make sure 他生活有保证等等的，这个不用说，提供他们舒适的生活。但是呢，我们教导他们最正确的实际人生道理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不是教会同工的责任，这个首当其冲的责任是属于父母的。无论我们做父母的怎么爱我们的孩子，很愿意为他们牺牲委身，但是呢，实际上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够替他们做的，我们不能够替他解决的。有一天他们孩子大了，他们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他的问题谁去帮他解决呢？以前什么东西你替他挡替他补，可是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谁能够成为他们的保障呢？除非我们把他好好引到神的面前。我曾经看过一个父母啊，对孩子写出这样的心声，我跟大家来分享。他说，我可以给你生命，但是我不能够代替你活。我可以教你东西，可是我不能代替你学。我可以教告诉你什么是错与对，但是我不能够防止你不去犯罪。我可以教导你爱和仁慈，但我不能够保证你的性格就是美善。我可以帮助你好好的生活，给你铺路，但是我不能够给你永生。我可以带你去教会，但是我不能够令你决志信主。我可以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谁，可是我不能够使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可以为你祷告，但是我不能够强迫你与上帝同行。这就是我们父母不能够做的地方，对吗？这是很现实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体会这种无奈吗？所以我们的责任呢，真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子女跟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这样我们儿女的事情你不能够解决的，上帝会替他们来解决。可是呢，我们做父母呢，虽然在家里面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失责，没有做得很好，我们榜样不够，我们的见证不够好，我们不但是没有帮助把孩子跟上帝的关系拉近，有时候我们反而是因为我们的问题使他们跟上帝的关系疏远。上个周末，如果大家还记得在 Home Group 里面看牵手情，你还记得那个第二部分讲到这个婚姻目的的时候呢，那个冯志美记得吗？他讲过一个什么的解释呢？他说不要替我们的孩子打太多的信仰预防针，还记得吗？什么叫信仰预防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生活信仰失败我们言行不一致，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套，家中又一套，查经的时候我们很会讲，甚至我们是很会教导主日学老师等等等等，都有蛮有答案的，可是在实际生活上面，儿女的眼睛是很雪亮的，他很够知道说你有真的是在做还是没有做。所以当他们没有看到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越讲得多，我们就把无数的这一个的病毒就打进他们的身体里面，所以他们对这个信仰呢，就产生了大量的这种抗体。我们知道这个 vaccine 是怎么来的，你就是把那个疫苗里面那种的菌把它杀死了或者说杀弱了，然后呢打进你的身体里面，使你日后身体呢就对那种抗原就很自然的就有这个排斥的作用。父母如果里外不一致就是你本来好的教导你用圣经来压他你觉得即使怎么看呢然后你为什么你在教会里面做这个，但是呢你跟他讲一大摞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就等于把很多的这个抗原的助苗就注在小孩身上，他以后对教会圣经对你讲的一切东西他都很反感。San Jose CCIC 有一位弟兄做见证，他因为一生出来那个下巴是不正的 OK， 那所以他很多的问题就常常要动这个手术。他清楚记得他小时候半夜去洗手间 起床的时候，他就看到走过他父亲的房间，看到他父亲跪在床里面流着泪为他的身体来祷告。他说那个影响他一辈子，这个很深刻的图片。 Larry Crabb 是很出名的一个心理辅导家，他的书，他讲究的 behavior problem 也是我今天用来去辅导人的一个的建议。他说他小时候就在家里面就看到家里面是有聚会的，说他的父亲在那边去领波饼，然后呢他小孩子都皮嘛，就喜欢躲到那个台底桌上里面，就翻起来看看他父亲，他父亲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然后呢他父亲在那边去祝谢波饼祷告，然后就分给他呢家里面来聚会那些同工。他说他深深看在眼里，他说这个神很真，他父亲也没有刻意要去做什么，他只是就是在家里面带领他的同工波饼的时候，他的那个脑筋里面，他看到他父亲那种的祷告，他心里面觉得这个神很真呢。生命记第六章，上帝希望我们尽量去 impress 我们的 faith upon our children。 弟兄姐妹，我们的儿女们有没有在他们家里面看到你来在灵修的呢？他有没有无意之间走过的时候看到你在那里祷告的呢？你会不会有时候做起一些事情来，他看到你在听一些什么讲道信息呢？他有没有看过你拿起诗本来唱诗呢？一家人同桌吃饭，在家里也好，在餐馆也好，有没有看到你领着他们去谢饭的呢？主日要出门在教会来聚会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爸爸带领全家人在车上里面祷告的，才开车的？你不要忘记哦，我们在家里面是做祭司的，说什么都是其次的，你做什么孩子们看得很清楚的。我们要拉近我们跟天父孩子之间的关系。好，我们现在呢花点时间来谈一下那个家庭祭坛。诗篇第127篇说，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呢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节圣经让我们刚才也唱了，就很清楚看到神是建造家庭的根基，是家庭的守望者，是健全家庭里面价值的所在。所以因此我们敬拜神呢，其实就是在经营家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神建立家庭，就希望这个家庭能够成为一个敬拜他的祭坛，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祭坛。但是呢很多信徒呢是把这个家庭敬拜，对不起，把敬拜局限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很多小朋友青少年，他来到教会，他不太能够守规矩不太专心不太能够跟人家合作。我觉得说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没有操练他们。所以我强力的鼓励大家你应该学习在家里面举行定期的敬拜。就是什么呢？就是建立家庭的崇拜。不要长，不要啰嗦，但是你 try 去做吧。我很 frustrated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建立。我都是鼓励人家去建立，我说你们做吧，做了然后回来告诉我 really work or not, I cannot do and show you。 我只是听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后悔他们不做的，只有人后悔他没有做的。但是我已经在我的小组鼓吹啦，在我的弟兄组里面分享啦，在街边讲了很多次，可是我就等着希望有人起来做 work 的 body 的时候告诉你 work 的，以后你在哪里讲到时候可以告诉人家说一定 work 的，可是我到今天还没有这个机会。我们从这个旧约挪亚的身上看到他出了方舟以后，优先的就在那边做了一个祭坛。他就在家人的面前，世界里面没有别的人了，只有他跟他的家人了，他在他们面前呢就举行家庭敬拜。亚伯拉罕更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呢圣经说无论他迁到何处 OK 从往北迁，往南迁，往埃及迁，又往回来迁，他去到哪一个地方他都足坛。圣经说他都在那里求告神的名，他就是让那些的家人知道说，弟兄姐妹 first number one 重要的不是校区，number one 重要的就是 祭坛，祭坛。很多今天信徒刚好相反呢，搬了家，首先放弃就是教会。你去问什么人都一样，搬家都一个不能够去的就是教会。我也不明白，如果真的回去看圣经的话，是 the other way around。我们替孩子很辛苦找大学，陪他们东岸西岸上面下面飞去看学校，我们会不会也想到说给他们找个好的团契呢？你给他找一个好的团契都可能影响他好好的念书，你给他找了个好的学校，没有个好的教会，他也不一定在那里好好的念书，你知道吗？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就不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包括基督徒是一个 不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东西，不是 second nature 的，都是要刻意要被去提醒的，是因为我们这样做了基督徒，我们今天生活里面的理念还是世界的那一些东西。我们不但是没有影响周围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常常都受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影响。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不要只是责骂，我们要祝福他们。很多的父母不懂得祝福孩子，他跟他们只有说他们什么，不懂得怎么祝福。你懂得怎么祝福你的孩子吗？你有祝福过你的孩子吗？你有当面按手祝福过他们吗？我相信很多我们当中你没有人这样的。你知道你怎么样能够向你的孩子表示你对他的关心吗？他只觉得你啰嗦他，但是你真的是很关心他，但是你怎么表达呢？一同敬拜。当我们在家里面呢，都是敬拜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它能够化解彼此间的冲突，它能够消减彼此间的嫌隙。在家里面呢，应该营造一些属灵的气氛。你在做家务的时候啊，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煮饭的时候啊，播点圣诗也无妨啊。Okay? 习惯性呢，就哼哼啊，就有时候全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等等的啊，你就是哎，今天轮到你谢饭啊，那天轮到你谢饭。家里面你布置都有一些象征啊，让人家进到你家里面就知道说，这个除了一个是很漂亮很高尚的家，这个家是有基督同在的气氛。都可以刻意这样的，让人家一进去就知道，哎，这个是基督徒的家庭。人家进到你的家里面，一眼看，他知道这个是基督徒家庭吗？有耶稣在我们的家中吗？就好像把窗户拉开，窗帘拉开，阳光很自然就透进来了。所以我们请耶稣来一打开，就很自然就进到我们当中来了。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认识那个陈正红牧师嘛，哈。他以前来帮助我们方舟无数次，他以前也是 CCIC 的啊，那现在呢，他是那个在那个迦南教会，嗯，他一信主啊，他就学会一个事情，他就跟他的太太从孩子小的时候在家里面举行了家庭礼拜。有一年我跟他一同到阿拉斯加去短宣，我跟他好几次出去短宣，有个星期一晚上哈，他就打电话去California 来，就问他的孩子啊，就说啊，你们在做什么？发现两个孩子呢，在家里面两兄弟啊，在做家庭礼拜。这个是父亲从小培养他们的，他们每一个星期一晚上都做家庭礼拜的。所以呢，就他说两兄弟父母不在了，去短宣呢，可以偷个懒吗？没有，他就奠定那个很好的，他们两兄弟在那里做家庭礼拜。他说爸，我在那边唱诗读经，然后两兄弟彼此分享谈心。今天他的一位儿子是在我们另外一个 CCIC 做牧师的，另外一个儿子呢在读神学，然后这个以前供那个读书的时候，现在呢那个出来当传道的就供他去读书，两兄弟的关系非常好。那姐妹，这个家庭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呢，我觉得除了这个父亲跟母亲的努力，我觉得归功于就是他从小在他里面建立了一个家庭祭坛，我觉得这个是很美好的见证。家庭礼拜呢，如果办得成功呢，有几个事情啊，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父亲要带领，不能够只有母亲带领的，通常一般不太 work 的。父亲就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他要做，然后妈妈要全力支持，比如说孩子功课多，你今天不要烦他，怎么怎么等等的，你在那边插一脚，我告诉你 ，it never work，OK？ 你一定要两夫妻同心去做的，然后呢就是固定时间举行，不要啰里啰嗦的。有时候呢孩子只可以给你20分钟就20分钟，30分钟30分钟顶多，不要那边 drag on。 然后呢要定时啊，不要好吧，今天这个礼一个月选这一天，那个月选那一天，定时的。然后呢不要趁机来说教，其实呢祷告上帝啊，他很不听话啊，上帝他的那个数学练得很烂啊，什么那种东西，他不会再上你的当的了。然后呢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参与的，今天就是你念一句他念一句，小小的小孩的话也告诉他说我们一起说阿门都可以的。所以呢你其实是 everybody participate 才有意思。还有父母要为孩子祝福祷告，父母如果孩子病，学习按手为你的孩子祷告，过来过来，爸爸为你的 fever 来祷告，可以做的，你知道吗？你是祭司来的。如果孩子有功课有什么难处，哭了有什么东西，过来过来过来，爸爸妈妈为你祷告。你这个 body language 也是圣经给我们很合一的教导。弟兄姐妹， I do not know how to teach you. I hope that someone can show you. 中国人说啊，富贵没有三代，很有道理的。因为第一代脚踏实地的吃苦耐劳，那克服一切的困难呢，最后他们成功了。但是第二代的呢，他受了第一代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也知道说要吃苦，可是他努力的程度呢比不上他的上一代。到了第三代，不但没有吃过苦，连苦都没看过，所以自然他就会松懈下来。最近大家不是收到传出来的一篇那个富裕病毒吗？你今天那个年轻人什么都给了他，今天的年轻人呢，聪明是聪明，最缺缺是什么呢？ motivation。他们觉得没有很清朗清楚的目标的，不像我们呢，你不出国就没有前途了，你不读这个方面你赚不了钱。我们很清楚，他们今天什么都有，他们你叫他要去选什么嘛，都是你要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他自己真的没有 idea 的，他很缺欠那个动力。所以弟兄姐妹，家庭祭坛是很重要的，好好叫你和你的子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律命，这个是子子孙孙，这个是生命记跟我们提到的。好，我很快的说这个Patrick Henry 啊，是这个美国的政治家，他的一句话今天我们呢连在我们中国革命都用的，不自由无宁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这句话不是中国人出来的， do you know that？ 是美国人说的， OK。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在那个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他也有份去拟稿的。这一个人呢，他虽然是一个很出名的政治家，可是呢他并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所以呢当他在1799年去世的时候呢，他的家人打开他遗嘱，上面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写了什么呢？这里是我能够给我家人的一切遗产，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使你每一个人富足，这个是他的家传之宝。